悲惨世界第四期，上期我们讲到马德兰市长就是冉阿让，在经历了一夜的心理斗争之后，还是决定去一趟阿拉斯。他觉得怎么也得去那儿看看，虽然还没有决定自首。这期要讲到第一部最虐、最爽、也最感人，也是我讲的最激动的一段了。首先，市长去这一路就有挺多戏的，书里又写了十几页，他遇到了好几重阻力。首先是车轮子坏了，他跟车匠聊了两页书，确定需要花一整天修，时间赶不及了，怎么着都不行。他心里反而一种解脱，觉得这回去不了不能怪我了吧，这是天意啊。诶，结果最后一个老太太说有辆旧车可以借他，他还是继续走。到后半段路程呢，又遇到修路，他只好绕路走，还请了个车夫加了匹马。结果因为摸黑走路，车正在坑里面，把车横木震断了。他又砍了一根树枝，自己做了一根车横木继续走。最后终于到了阿拉斯，但比预计的晚了8个小时，已经晚上8点了。通常这法庭在早上9点开审，可能中午就审完了。诶，结果当天这法庭也延误了，前面还有个案子，所以现在这个商马蒂案刚开审2个小时不到，所以还赶上了。但下一个阻力是里边人满为患，门卫不让进了，只有法官后边还有几个官员的座位。那市长正好是官员，他就写了张纸条递进去了。诶，法官还真邀请他进去。所以你看，关关难过关关过哈，终于可以进去了。但是市长这时候还是很挣扎，最后临到了门口，他又纠结了1刻钟之久，然后出去走了一圈，说见鬼，还有人逼我不成？但最后他心里叹了口气，还是推门进去了。可以说这一路上他的意志并不十分坚定，但他最终还是来了，克服了很多困难，更让人感叹了不起。他进了法厅一看，果然人很多，坐满了人，灯光惨淡，没人注意到他。然后他就看到了商马蒂，长得跟他确实很像，特别是神态，很像他刚出狱的时候那种野蛮粗鲁又很惶惑不安的感觉。马德兰市长还看到现场有几位狱警还有审判官，勾起他惨痛的回忆，所以他心想，我绝不回去坐牢。这时候检察官已经在指证商马蒂了，说他就是冉阿让，不仅偷苹果，几年前出狱之后还抢过一个孩子的钱，还擅离指定住址，应该就是没有再验黄护照的后果，就跟没有定期去居委会报道似的。所以数罪并罚，他不仅面临终身监禁，还有死刑的可能。那个商马蒂听了指控什么反应呢？他像个傻子一样，一会儿瞠目结舌，一会儿摇头跺脚，他还口吃，答话困难，但是从头到脚都透着不服。但他的辩护律师呢，好像也已经接受了他是冉阿让这个事实，这点就不辩护了，而只说他偷苹果这事儿没有实锤，说没人看见他翻墙折断树枝，他是在墙外被人发现手里拿着树枝，上面有些苹果。这个细节也能表明，就这都能把人抓起来判罪，是不是太欺负穷人了呢？但是既然他没有否认商马蒂是冉阿让这一点，检察官就抓住不放，那辩护方就等于输了。最后法官问商马蒂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商马蒂就稀里哗啦说了一大堆话，说我曾经在巴黎的巴路先生家做过造车工，很苦，冬天很冷，还要拿着冰冷的铁，每天只能挣30个苏。我还有个女儿，工作是在河里洗衣服，也非常苦，大冬天的也得半身浸在洗衣桶里边，结冰了也得洗，溅得满身满头都是水。她每天很累，7点回家就睡了，她丈夫还老爱打她，她后来就死了。我们没有过过好日子，她是个好姑娘。这些话她说的前言不搭后语，声音急躁，态度粗野，还夹杂一些奇怪的手势。听她说完，听众哄堂大笑，她听别人笑，觉得莫名其妙的就也跟着大笑。书里说这是个悲惨的场面。确实，雨果先生通过商马蒂的一段话就勾勒出了他悲惨的一生，跟听众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看出这个社会对他的迫害。这文笔简直登峰造极，还有对当时社会尖锐的批判。最后法官说，你说的那个巴路先生已经离开巴黎了，找不到了，反正你就说你偷没偷苹果，是不是让阿让吧。商马蒂吭哧了半天，最后大声说，我没偷东西，树枝是我从地上捡的，上面有些苹果，你们抓了我3个月了，一直让我承认什么解释什么，就是和我过不去呗，我没文化，你们能说得出我在哪出生的算你们厉害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子有住所的，反正我是商马弟，为什么世上的人全像冤鬼一样来逼我呢？于是检察官就请证人出庭指证，侦查员沙威还有三个苦役犯，这时候唯独沙威没有到场，因为临时有公务在身。那三个苦役犯都来了，分别叫布莱卫、舍尼杰和格什巴伊，这三个人都说这商马弟就是然阿让，肯定不会看错的。商马弟自己还碎碎念着真出色什么的。那这一下就没什么悬念了，陪审团好像意见也统一了。最后法官准备宣判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声音喊道，布莱卫、舍尼杰、格什巴伊，看这边。这个声音非常的凄惨，听的人都毛骨悚然的。大家一看，居然是马德兰市长。他在这儿听了一个钟头，头发从斑白变成雪白的了。这种一夜白头的桥段现在好像挺俗的了，但雨果写这个小说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应该还没那么俗。可以看出然阿让这一个小时内心的煎熬，他一开始还说我绝对不回牢里，但是看了商马蒂这个惨状，书里虽然没有写他的心路历程，但是可以想象他肯定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，这个事儿比他想象的还要惨，他不能允许自己隐瞒身份让这个人替他坐牢，所以他站了出来。他走到法庭中央跟法官说，放了这个人吧，我是你们要找的人，我是然阿让。全场鸦雀无声，肯定没人相信嘛。法官还介绍他说，这位是宾海曼特勒伊的马德兰市长，大家都认识吧，有没有医生照顾他一下。马德兰说，我没有问题。他又说了一大段肺腑之言，大意是说，我曾经坐牢，牢狱制造囚犯，严酷断送了我，但后来宽容和仁爱拯救了我，我想努力为善，我发了财做了市长，我想回到善良的人的行列里，但看来是行不通了。哎，沙威要是在就好了，他会认出我，你们不信是吧？好，他就放出大招了，跟那三个苦役犯一一对话。他先说，你们三个真的不认识我了？那三个摇摇头，因为他现在的形象谈吐跟他做苦役犯的时候肯定是天壤之别。他说，布莱卫，你曾经穿一条方格子花背带对不对？布莱卫大吃一惊，仔细盯着他看。然后市长就跟第二个人说，舍尼杰，你曾经把肩膀贴在一盆烧红的火炭上烧，想烧到上面的 TFP 三个字母，就终身苦役犯的意思，所以留下一大片烧伤对不对？舍尼杰点了点头说有。他又问第三个人，格什巴伊，你的胳膊肘上有一个刺青，上面是一个日期，1815年3月1日，是拿破仑皇帝登陆戛纳的日子，撸起你的袖子给大家看。格什巴伊就撸起袖子，所有人一看，上面果然有那个日期。哇，这一下本来像是爽文情节，咔咔咔几下就把自己的身份证明得明明白白，但是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悲伤，可能这就是又爽又虐的鼻祖吧。马德兰市长脸上还带着笑容，让在场所有人都终生难忘，那是胜利的笑容，也是绝望的笑容。他说，现在你们都明白了，我就是然阿让。书里说，感人最深的是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，也没有任何人执行任务，最卓绝的景象能摄取所有人的心灵。这群人立即懂得，也一眼看清楚了这个舍身昭雪冤情的人的简单壮丽的历史，他曾经历过的种种小事，种种迟疑，可能有过的小小抗拒心情，全在这种光明磊落的浩气中消逝了。这种印象固然一下就过去了，但是在那一刹那间是锐不可当的。最后马德兰市长说，你们不逮捕我的话我就走了，还有事情要办，反正你们想抓我随时来，知道去哪儿找我。他就出去了。不到一个钟头，陪审团就撤销了对商马蒂的全部指控。商马蒂莫名其妙地走了，以为在场的人全是疯子，他一点也不了解他所见到的是怎么一回事。这块也挺讽刺的哈，商马蒂并不感激然阿让，但是然阿让也并不是为了让他感激。这就是商马蒂案件的全部经过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，很多朋友都认为他不应该去自首，不应该为了救这么一个人而搭上自己的全部，搭上整个工厂整个城市的人，为了救这一个人代价也太大了，还有方汀母女怎么办呢？ 我上期结尾发的投票，赞成他去自首的人好像不到 15%， 这也很正常。这就像电车难题，或者像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矛盾。这些哲学问题我6年前讲三体的时候就重点探讨过，这里就先不细说了，咱们先讲故事。好，咱们说回方汀，他在工厂疗养室里面，病情继续恶化，可能活不了2天了。偏偏这一整天马德兰市长都没有来，以前他从来不迟到的，下午3点肯定会来。方汀这一天就问市长怎么了，为什么还不来。这些修女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叫散普利斯嬷嬷，她是一个声望很高的修女，因为她这一生从来不说谎话，再小的谎话也不说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。她就跟方汀坦白说市长走了，但方汀呢还以为市长是去接科赛特了，还挺高兴，说我女儿就快来了吧，还唱了一首摇篮曲，是她5年前给2岁的科赛特唱过的。这一幕也非常的催泪，在场的修女都落泪了。到了晚上，方汀好像睡了，但其实根本没有睡着，突然睁开眼睛说，如果孩子半夜来了，请他睡在我旁边的小床上，这样天亮他一醒过来就能看到我，跟他说早安了。连医生都说他的病确实见好，如果孩子来了的话，说不定有奇迹出现。这天晚上8点，市长刚到阿拉斯参议员庭审之后出来，夜里12点，他早约好一辆马车迅速往回赶，6个小时之后回到了滨海蒙特勒伊，他赶紧来看方汀。桑普里斯嬷嬷一看市长就惊讶地说，您的头发怎么了，怎么全都白了。市长照了照镜子，只说了句怪事儿。方汀几乎一夜没睡，这周也醒过来，一看见市长就微笑着问，科赛特呢？市长还没说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医生就来了，说您的孩子已经来了，但是您的病还没好，还有热病，等您病好点了再让您见孩子。方汀就说我病已经好了，还说了很多恳求的话，还表现出安静的乖乖的样子。他还问市长，是您把他接来的吧，等他弟家给他穿的衣服都还干净吧，至少他长得美吧。马德兰市长也只好说他长得很美，等您病好点就让您见他。方汀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子玩的声音，其实不是科赛特，但他说我听出来了，是我的科赛特。哎，医生太狠心了，不让我见女儿，我们将来会有多快乐，会有个小花园，市长答应我的，我们在草地上追蝴蝶，我叫他认字母。哎，这段真的很难忍住眼泪，特别是有孩子的人。忽然方汀不说话了，非常惊恐地盯着门口，原来是沙威来了。这时候可想而知沙威有多得意，阿拉斯的法官签署了逮捕令，一早就送到了沙威家里，上面没写然阿让自首的全过程，只说审讯时查明马德兰市长就是在逃苦役犯然阿让。于是沙威马上就来工厂抓然阿让，虽然沙威还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严肃，但领子的扣子扣歪了一个，这是他从没出现过的，可见内心的震动。他现在到了疗养室，见到了市长，露出了一副找到了冤家的魔鬼面孔，他像野兽一样吼叫出快走两个字，然后过来抓住市长的领子。方汀这才明白沙威不是来抓他的，然后让小声跟沙威说，我求您件事儿，请您暂缓3天，让我去接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孩子。他这话不想让方汀听见，非常贴心，但沙威就大声说，笑话，你想逃还想接这婊子的孩子。方汀这才知道科赛特没来，他就问市长先生怎么回事，沙威又说这儿没有市长先生了，他叫然阿让，是个苦役犯，是个贼，是个土匪。方汀呆住了，把身体撑起来，看看市长，看看沙威，看看修女，一口痰涌上来，他的牙齿咯咯发抖，他悲伤地伸出2条胳膊，张开手四面摸索，最后突然倒回枕头上，眼睛还睁着但已经暗淡无光。方汀死了。然阿让掰开沙威抓着他的手，就像掰开婴儿的手一样简单，他说，您把这妇人害死了。沙威说，不许多话，马上走。然阿让走到一张坏了的旧铁床旁边，一转眼就把破损的床头徒手拆了下来，这是根铁条，他握在手里跟沙威说， 我劝您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搅我。”沙威怕了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浑身发抖。这里然阿让的悲伤和愤怒没有直接用文字描述，但是跃然纸上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种无声的愤怒吧。他走到方汀的身边，看着他的遗体默念了一会儿，然后弯腰低头到他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。在旁边的散普里斯嬷嬷亲眼看到死者的嘴唇微微一笑，惊魂未定的双眼也略有喜色。然阿让整理了一番方汀的仪容，方汀的脸此时亮得出奇。然阿让最后吻了一下方汀的手，然后站起来跟沙威说，现在我跟您走。当天沙威就把然阿让送进了市监狱。很快马德兰市长被捕的消息传开，老百姓一听什么他当过苦役犯，那么他做过所有好事不到两个小时就全被遗忘了。还有人说，我早就怀疑他了，他太好太善良了，肯定有问题。全城只剩三四个人还怀念他，就包括三普里斯嬷嬷还有市长家的老女仆。所以这个城市后来衰败了，只能说是活该吧。但是当天晚上，市长家的老女仆就发现市长居然回来了。没错，然阿让当天就越狱了。他折断了窗口的一根铁条，从房顶跳下来，然后回到家都没走正门，直接进了天井。这有点神哈，但是也只是暂时越狱。他可能心里也知道自己跑不了太久，但他还有事儿必须做。他首先回了家，让女仆去找桑普利斯嬷嬷来，然后他上楼进了房间，在桌上点一根蜡烛，然后从壁炉的灰里找出烧剩下的铁棍和那枚40苏的硬币放在桌上，这是他作为然阿让的证据，如果有人来找的话他方便别人找到。然后他把主教送的一对烛台给包起来，准备随身带走。这时候散普里斯嬷嬷来了，这位一向超脱的修女也为了方汀哭红了眼睛。然阿让给他一张纸，让他转交本堂神父，上面写着用他留下的东西付他的诉讼费还有方汀的丧葬费，剩下的捐给穷人。这时候楼下脚步声响起，沙威追来了。他从外面看到屋子里有光，但是老女仆说，我发誓没人回来过。沙威不信，噔噔噔上了楼，推门一看，只有三普里斯嬷嬷跪在桌子边，没有别人了。其实然阿让是刚吹灭了蜡烛就躲在门后边。沙威也认识三普里斯嬷嬷，知道他一向诚实，生平从不说谎，对他也十分尊敬。这时候沙威先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问，我的嬷嬷，您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吗？嬷嬷回答，是的。沙威又问，您看见我一个男的吗？叫然阿让，他逃走了。嬷嬷说，没有。啊，书里说他说了假话，一连两次，毫不踌躇，直截了当，像把自己忘了似的。沙威信了，说请您原谅，就深深行了一礼退出去了。啊，我每次看到这儿都会眼眶湿润，雨果先生真是太会写了。他没有写更多的这段意味着什么，只说，啊，修女，愿您这次的谎话能够直达天堂。于是然阿让逃出了滨海蒙特勒伊，但是只过了三四天就被捕了，还上了报纸。那么这三四天他都干了什么呢？他先去了巴黎，从拉菲特银行取出他的全部存款，一共63万法郎。可能消息传得比较慢，还没有冻结他的资金，而且当地警方可能也还没收到消息说谁来取钱就抓谁，所以取出来了。那这笔钱藏在哪儿呢？他就去了巴黎的郊区孟费梅，也就是德纳蒂夫妇开店的那个村子。这儿有个老酒鬼叫普拉秃柳，当然这个翻译应该是兼具音译和意义的哈，不太正经的一个名字吧。这个老人有一天在树林里面见到一个人，他远远就认出这个人是他做苦役犯的时候的一个老相识。那个人抱着一个箱子，然后进了树林。这老人想到要跟上去，但是晚了，跟丢了。过了两三个小时，才看见那个人又出来了，但手里没有箱子，只有一把铁锹和一个镐。这当然就是然阿让埋钱的经过了。这个老头也觉得他可能埋了什么，然后就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去树林里找，但树林太大了，他一无所获。后边这个普拉秃柳还会出现的，还挺逗的。 总之，然阿让跑了三四天就又被抓了。他的罪名一个是之前抢过小瑞尔威的钱，还说他是南方匪帮的成员，数罪并罚判他死刑。然阿让也没有上诉，但国王无边宽大，给他减刑成为终身苦役，又关进了土伦监狱。他原来是24601号，现在有个新号码9430号。至于为什么先判死刑又减刑呢？书里没写。我的猜测是司法机关想他交代那笔钱藏哪儿了，他不说，然后就给他安了一个匪帮成员的罪名，完全是莫须有的嘛，所以加上了死刑想吓唬他。但然阿让不为所动，司法机关就又软了，因为他死了的话那笔巨款就彻底没了嘛，所以改判他终身苦役。万一他关着关着想交代了呢，就还有希望嘛。这些虽然都是我的猜测，但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度解读吧。再说滨海蒙特勒伊，在马德兰市长垮台之后，工厂倒闭，工人四散，而且这儿的人全都利己，不为利人。没有马德兰市长的主持，其他工厂的工人也都偷工减料，所以产品的质量降低，信用也损失了，订货减少，工资也降低，税收反而提高。之前也说过，马德兰市长在这儿的税收是非常低的，因为犯罪率低，政府在这方面的开销就少了。现在呢，又回去老路上，又出现了大量的穷人。最后再说说死去的方汀，这个可怜的人在死前也没能见到女儿，但是然阿让在他耳边说的话，无疑是承诺会照顾他女儿科赛特。书里是这么说的，关于方汀的最后几句话，我们全有一个慈母大地，方汀归到这慈母的怀里去了。本堂神父尽量把然阿让留下的东西留给穷人了，但是他简化了方汀的殡葬，极力削减费用，把他送进了义冢，就是乱葬岗。幸而上帝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的灵魂，他们把方汀引在遍地遗骸的乱骨堆中，他被抛到公众的泥坑里去了，他的坟正像他的床一样。这全书的第一部方汀在这儿就结尾了，令人唏嘘哈。但是大家放心，第二部科赛特故事就好起来了，真的有点爽文逆袭的感觉了，而且这次是真的好起来了。因为然阿让虽然被抓了，但是不到四个月他就又越狱成功了，所以他的越狱记录呢达到了六次，前面四次失败，第五次成功了三天，第六次又能逃脱多久呢？他自由之后又会去做什么呢？当然是先挖点钱出来，然后去接科赛特，这个我们下期再讲。好，那么喜欢我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注我，最好还能够投币点赞收藏一条龙，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，转发量是给视频加权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哈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